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这一班远在东方的人，甚至于人把我们称为生活在东方的人，我们在这个遥远的这个岛国，福音不单单是传到了中华大地，也传到了地极。主啊，正像你自己所预言的，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向万民做见证，末期就要来到了。主啊，今天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特殊的时代。主啊，我们看见了这福音已经按照你的应许，按照你的预言，已经传遍普天下。主啊，我们这生活在极地的人，我们见证这件事情。主啊，同时我们也见证你的话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同样的是准确的应验，就是这个世界的败坏。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这个败坏的情形实在是让人伤痛。主啊，真是如同索多玛的日子，又如同挪亚的日子。主啊，这个世界不单单是道德上的败坏，主啊，他们高举无神论啊，这个祸害我们的年轻人，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特别是我们儿女的教育，主啊，是我们看到那些可恶的理论在祸害我们的年轻人。主啊，我们新的一代成长，他们何等的迷茫。我们看到就算在这个政治自由经济丰富的环境里面，多少年轻人自杀，多少年轻人得抑郁症，因为他们走错了路，因为那些引路的人好像恶魔，在把有毒的理论输入到我们年轻人的思想里头。主啊，我们看到这样的整个世界的状况，我们只能向你发出呼求。主啊，我们首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主啊，也愿我们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与我们至亲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主啊，愿你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迷惑，使他们不拜那个兽和兽像，使他们的头上和手上不受兽的印记。主啊，使我们的内心灵能够向你而活。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的，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逼迫我们，甚至于他们把我们边缘化。然而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正路，愿我们众人凭着信心行在其中。主啊，使我们靠着你有这样的勇气，能够行完你的旨意。那么今天，主啊，我们借着你的仆人先知以西结所启示给我们的当年记录的耶路撒冷将灭亡之前的时候的信息，主啊，也使我们这些生活在末后的时代里面，特别是我们这些远在东方的中国人，主啊，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使我们的内心再一次被你擦亮，再一次被你眺望。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这时候也愿主的宝血，主啊，涂抹洁净，愿主的灵恩膏，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都蒙你的赐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这个以西结书的查经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经文的时期啊。以西结先知他的信息呢，是按照时间的进程一篇一篇的来记录的。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进入24章啊，在24章的经文的一开头呢，就是第九年十月初十日。那么这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呢，也就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围困的那一年那一天啊，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耶路撒冷被围困啊，这就等于说啊，耶路撒冷呢已经进入到这个灭亡啊沦陷的这个阶段了。等一会儿我们来看啊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时间的这个进程啊，使我们能够大概了解这个以西结先知啊他所启示出来的信息的脉络。同时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从中来明白神的心意。那么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呢，不是为了我们对于以西结书只是增长一点的知识哦。以西结先知啊，说以西结书是说了这么多啊，以西结书有这样的神学思想啊，以西结书怎么，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当怎样行，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然后呢能够使我们确立我们今天的思想行为的准则，使我们不至于做一个糊涂人。我们特别感恩啊，这个以西结先知当时所处的背景跟我们今天有一些的类比，是吧？也就是说以西结先知一出来啊，和耶利米先知一样啊，就是宣告一件事情，就是时间不多了啊，这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啊。那么今天呢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当我们了解神的心意，那么目的呢就是使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啊这样的环境里面。神最看重的啊，不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神非常看重的是我们内心里边的价值取向，内心我们信靠，我们依靠追求的是什么，这一些东西啊非常重要，因为它才是我们生命啊在内在的里面那个起决定性因素的那些内容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以西结先知啊他的信息的年代表。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看啊，这里边这个一啊，那么这个一呢，就是南国犹大啊，这个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他登基的那一年。那么西底家做王，他是这个本身是一个亲巴比伦啊，巴比伦人 把他立为王的，他是一个亲巴比伦的。但是后来呢，他背叛巴比伦，啊，这个那么那一年呢，也是第一年啊，就是这个西底家做王的第一年，也是巴比伦从耶路撒冷呢，把这个一批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南国犹大啊，以这个犹大国，那些上层的人啊，那些优秀的人，大量的掳走，啊，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先知以西结呢，也是在这个年代被掳走的。那么这一批被掳的人啊，是陪同当时在这个被立为后来亲巴比伦王的之前的啊，这一个小王啊，就是这个约雅金这个王。那么他登基以后呢，三个月啊就被巴比伦他这个围困攻击啊，然后他就出来投降了。那么这个呢，正像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啊，这个耶利米所说的啊，这些投降巴比伦的这些人呢，就是那一筐极好的无花果啊，也就是说神的工作要在神在他子民的工作啊，这个要在这一批人的身上继续。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啊，或者犹大国的这一批人呢，是那一批坏的无花果。所以这是这个大批被掳的啊，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啊他所说的第一年。那么这个呢，就进入到犹大国耶路撒冷倒计时的时候了啊，因为还有11年啊，这个这是最后一个王啊，他将要灭亡了。那么先知以西结当时被掳的时候大概比较年轻啊，那么从时间上说，我们估计啊，他那个时候是24-25岁的时候啊，24-25岁，这个他是祭司啊，他是祭司，所以呢就随着这个耶路撒冷这些上层社会上层人啊，都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良好家庭背景的，那么这些人呢被掳了。当然在这之前的时候啊，这个约雅敬在位，其实耶路撒冷呢已经被掳过啊，那个但以理先知啊也是在那个时候被掳。所以那个时候呢，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人数比较少啊，那就是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王就是说，在他们的贵胄，在他们的这个王室里面啊，找几个年轻人来啊，足以势力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啊，那是只是把最优秀的啊少数的几个人掳去。以西结先知被掳呢，那是一个大批的被掳啊。那么以西结先知他的信息的开始就是到了第五年啊，那么这个第五年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之后的第五年，时间是4月初5日啊，4月初5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啊，他们已经在外边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这个被掳去的这些人啊，他们的心中在这个困苦的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想法，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祭司，在这个被掳去的这些人的祭司的先知啊，祭司的身份的以西结啊，神在他30岁的时候啊，开始正式的承接作为祭司职分的这位以西结啊，神开始在他的这个就是就职典礼吧，可以这么说，虽然没有圣殿了啊，但是他仍然是祭司的后代啊，所以在他的这个30岁的时候呢，这个祭司的典礼上， 那么神就在外邦之地呼召以西结，啊，使他成为一个守望的人。那么在被掳的外邦人当中，啊，这个外邦之地啊，为着这些掳去的这些人，成为神的代言人，啊，所以从这个被掳去第五年，先知以西结蒙召，啊，作为祭司，他开始向被掳的人来传讲信息。那么当然这些信息里边呢，主要包含着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审判要来到，借着对于以色列人的罪恶的审判，啊，这个那么这个审判呢，是根据着摩西的律法，来进行审判的。好，有人举手。请问有什么问题，请说。没有啊，好，我们继续。所以神设立先知以西结啊，在被掳的人当中以祭司的身份来替神讲话。那么一方面呢，他传讲的信息就是使这些被掳的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掳。按照摩西的律法，以西结先知啊，来传讲他们拜偶像啊，道德堕落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同时呢，也是传讲，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的目的不是惩罚他们，而是管教他们，炼净他们，传讲盼望的信息，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以西结，先知传递的啊，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第一圣殿啊的情况。但是接下来他对外邦的审判完了以后呢，很快就要传递大量的回归啊，这个重建的信息。所以先知的信息呢，永远是带着盼望的信息。那么在先知以西结到了第六年的六月初五日的时候啊，到了第六年，所以事隔一年多一点点以后啊，这个是先知蒙召了啊，一开始他也传讲信息啊，甚至于用自己这个要向左躺向右躺啊等等这些的预表啊，来，因为他是祭司嘛，所以他在民间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吧？他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关注，是吧？他这些东西带来到底什么信息呢？啊，那么到了第六年的时候啊，就是他蒙召一年多以后呢，他就传讲另外一个信息，就是神使他在灵里面啊，在这个异象当中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了，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那么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是为什么啊？所以神叫先知以西结这个进到在异象当中啊，进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把这个外面里面所有的这些罪恶的事情啊，污秽拜偶像的事情都让他看见，然后他就回到被掳的人中，把他所看见所领受的向这些被掳的人来传讲。那么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 当这个是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了，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着神不再与他的子民同在啊，神的荣耀不在那中间的时候，圣殿呢就只剩下了一个建筑的躯壳啊，里边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表明外邦人可以进入了，污秽的人都可以进入。我们知道圣殿它是象征着神与人的同在，所以当神的荣耀在圣殿里边的时候啊，进入圣殿有严格的规定。外院啊，外邦人院、女人院啊，这些都是在外面。然后到了这个内院的时候啊，这个那只能是以色列的男人才能进去。那么包括利未人的侍奉啊，都在内院里面。那么到了圣所里面的时候啊，到了圣所里面的时候，那就只有祭司才能进去啊。那么到了至圣所里面的时候，那就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进去。那么这些律法的规定，那么背后如果没有这个怎么说呢，用句今天的土话来说啊，咱们的就是暴力执法啊，没有暴力执法的话人就放肆啊，所以上帝也暴力执法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违反死罪，所以进入至圣所或者进入圣所不按律法的规则来进行，可以说就是格杀无论。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会幕被建造起来，那是圣殿的前行啊，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按照律法的规定在圣殿里边侍奉，那么就当场被击杀。所以这样呢才严肃了律法它的这个严肃，它的严肃性啊。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呢，圣殿是荣耀的，但是圣殿仍同时也是可敬畏的，对吧？但是按照律法能够进到圣殿里面的这一些祭司，他们开始腐败了，而且这个腐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那么神忍耐忍耐忍耐忍耐了好几百年，那么现在呢神的时间到了。所以咱们今天啊，民间有一句话，就是说正义可能迟到，但是它不会缺席。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有忍耐，但是神不放纵。不等于说神有忍耐，我们就可以这个怎么说呢？钻神忍耐的空子啊，借着他的忍耐呢，我们可以去放纵。所以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以西结先知就在这个被掳之后第六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表示圣殿呢里面神的荣耀离开啊，耶华的荣耀呢就要他离开以后啊，这个圣殿呢就成了一个空壳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幔子已经没多少意义了，因为那个幔子的后面就因为是有耶和华的同在啊，有神的荣耀，那个幔子才有意义，是把 无罪的神与有罪的人隔开，是吧？当圣殿里边都被这个罪恶污秽的时候，神不再留在圣殿里面啊，因着他的污秽，这个神要离开了以后，那个幔子已经毫无意义了，所以从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就决定着圣殿不再被保护，他灭亡的命运呢，被将来要沦陷、拆毁、焚烧啊的命运，其实从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定了。咱们在今天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啊，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那么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更要了解，你看以西结先知里边啊，好几次用婚姻来描述比喻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其实这里边是充满感情的啊，这里边是充满着感情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啊，咱们曾讲他是一步三回头啊，一步三回头，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恋恋不舍啊，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非常无奈的、痛苦的啊，来离开以他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殿，以他自己的心意拯救拣选啊神的子民，神要离开他们，然后他们接下来就要被杀的被杀，被掳的被掳。所以神的心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体会，借着先知以西结所写的这些经文呢，点点滴滴的我们应当好好的去体会。然后前边的几节课呢，我们就讲到了他的时间啊，是被掳之后的第七年了，五月初十日。那么到了第九年十月初十日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啊，还有两年的时间，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神给被掳去的这些人，也给耶路撒冷的居民最后的机会啊，来说明神不断的在重复啊，并且呢神好像在唱一首哀歌啊，为耶路撒冷哭泣。那么第七年五月初十日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被掳去的这些这个犹大人当中的那些领袖们啊，长老来到以西结先知的面前，就问啊，当然圣经没有记啊，我们说他们想，哎，我们现在被掳到这儿了啊，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先知说我们再过两年就要回去了啊，这个我们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先知以西结就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上帝首先不被你们求问，那他不会跟你们说啊，说了你们也不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已经把偶像，把自己想要的信息，不是尊神为大听神的，而是你自己心里边所假想的那些东西啊，自己欺骗自己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就借着这个，那么就展开了下面一系列的信息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看到以西结先知的勇敢，同时呢也看到被掳之人的心硬。真的好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啊，他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弟兄姊妹想一想，咱们今天你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啊，等会儿我们来看啊。那么到了今天的信息呢，就到了第九年了。第九年十月初十日，正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那一天啊，所以这24章一开始就宣告了这一天。那么这也就是耶路撒冷进入到沦陷 的这个最后这个阶段里边了。其实他这个时候呢，就等于说，虽然还没有这个最后被拆毁、被焚烧啊，还没临到，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就等于已经啊进到这个地步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有一件非常怎么说呢？痛心也好啊，还是悲惨也好啊，这样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这一天先知以西结他自己的妻子死了啊。那么在以西结先知的妻子死的时候，之前的时候啊，神已经说了啊，说这个我要把你所爱的要夺走啊，要取去，然后呢还不准你哭啊，不准你流泪啊，这个也不准举行任何的丧礼啊，然后呢头上仍然要勒着裹头巾啊，脚上还要穿鞋。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他们是奴隶，他们每天该做的工还要继续做啊。那么这个象征着，所以做先知也不容易啊，真是借着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啊，他跟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借着失去妻子啊，一个祭司妻子死了，所以众人被掳去的这些人当然在他们中间是有影响的，是吧？那么借着这个呢来给他们一个信息，就是说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对吧？他的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死亡了。那么神的心意呢，就好像这个时候的先知以西结啊，是不可以哭，只可以叹息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叫做出离愤怒，脱离悲伤啊，就是已经用眼泪，已经用什么，已经不能表达了，太痛苦了，所以只可叹息啊，无言可说，因为这已经达到了痛苦的极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能哭出来啊，那心灵里边是能够得到释放的。那痛苦的时候不能哭出来啊，甚至于是不允许你哭出来，那么这是何等的痛苦呢？当然先知以西结失去妻子啊，这个众人看到他的这种表达，其实神呢在这个时候是借着这个来向被掳去的这些犹大人来表达他自己对于子民被掳、圣殿被烧、耶路撒冷被拆毁，神自己的心情。好，我们一口气讲了40分钟，那么我们相信我们查考了这些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够从中来体会神要借着先知以西结所要表达的意思啊。那么我们不断的重复啊，也是盼望着弟兄姊妹不要查完了就忘记了啊。我们盼望着我们能够不断的往前讲啊，也不断的回顾所谓的温故而知新哈，是我们真的是对先知以西结所神借着他所表达的这个信息呢被我们所掌握。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些信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应用。好，我们稍微安静一下我们的心。现在呢我们把圣经打开，翻到以西结书24章。啊，我们把圣经打开，翻到以西结书24章。那么以西结书24章一开始 就是第九年十月初十日。那么这个呢，就表示说，耶路撒冷已经进入到最后啊一个时间里边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神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子民，借着神的守望者以西结，给被掳去的人有什么样的信息呢？现在我们来聆听，这一段圣经。我们把圣经翻到，以西结书第24章。
书第24章。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被它研究。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添上木柴，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净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过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过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重看的儿女。 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在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24章，先读过一遍啊。这个接下来第25章往后一直到32章呢，都是对列邦的审判。那么，对于列邦的审判，很多先知书里边都有。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那表示神是天地万物世上一切众民的神，他拣选以色列，被称为以色列的神，但是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正像以西结这个以色列蒙召的时候啊，神就说全地都是神的。所以这表示呢，普世的民都是在神一样的标准之下要被神审判的。那么当然咱们中国人也是同样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审判列邦的时候，虽然这里没有提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讲过啊，圣经是以例举的方式，他举例子啊，然后呢你自己去把这个原则去应用。所以圣经的这个原则同样适应于咱们中国。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我们在这一些的信息里边，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对我们今天每一位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一些的评论，我们所站的立场，这个都是对我们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愿我们在神面前有反省啊，有这个自我审查的这样的神的灵光照我们啊，有这样的果效。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查了这经文啊，真的是只是学一段历史，学一些知识，真的毫无意义了啊。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里边啊，使我们能够成为归正的人。好，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又把24章的经文读过了。那么我们给弟兄姊妹我们各自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把这个24章呢好好的读一读，然后分析分析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可以说是三个大段落啊。第一个是交代了它的背景啊，就是这个第9年10月初10日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啊，他被围困的这个日子啊。那么然后呢，就是锅啊的比喻啊，这个咱们今天整天讲锅啊，这个什么甩锅了，什么这个那个啊，这个锅看来是很重要啊。那我们怎么理解圣经里边讲的这个锅的比喻？然后呢就是以西结先知啊，他自己的妻子死了啊，那么这个代表着什么意思啊，表达什么样的心意？那么在这个其中间啊，神讲出来这些什么信息？那么最后呢啊，神讲从25节啊所之后所讲的这段话， 请大家对照一下以西结书33:21。啊，33:21。那么这里就说人子啊，除掉你所依靠所喜爱的荣耀，并你眼中所喜爱的啊，这个到那日逃脱的人必来到你面前，听见这些事情啊，这个他们口中怎么怎么说。那么这些逃脱的人这些事情来到这个以西结先知的面前啊，这个事情呢就记录在应验在啊这个33:21往后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是耶路撒冷灭亡啊这个这个信息。以西结先知他得到这信息那就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啊。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停一下啊，休息也可以啊，停一下。那么我们各自回去呢，好好的去读这些经文，等会儿回来，我们还是11:01回来啊，我们再一同来分析过，然后看看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的关系。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好，弟兄姊妹们，时间差不多啊，我们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刚才相信大家回去啊，又重新把24啊以西结书我们分析了一下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时间是离着耶路撒冷最后啊被毁灭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那一天。那么这里呢用了一个比喻啊，就是这个锅的比喻。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啊，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说啊，将锅放在火上啊，假如这是一锅啊，然后呢放在火上啊，这个火就在这儿烧了啊。那么然后呢下边有柴啊，放在都放在这个火上来烧了啊。这样的烧，那么在锅里面呢有肉啊，就把这个羊啊腿啊啊这个头啊啊各种肉块啊啊都放在里边，连骨头啊都放在了锅里。那么在这样说的啊，将肉块就是把一切肥美的肉块啊，并腿并肩啊都聚在其中，美好的骨头也都装满了锅啊，将锅装满，然后把羊群中最好的啊，为什么说是最好的呢？啊，把羊群中最好的啊，这个放在锅里煮，然后将柴放在锅底下，使锅烧开。啊，这里边呢要加上水。啊，然后把锅烧开。所以我们从这一个比喻的图画， 我们就知道这个锅啊，他所指的就是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对吧？然后里边的肉所指的就是圣民，神的选民，就是犹大人，就是以色列人，对吧？然后这个火指的就是巴比伦，然后柴呀，这个就是神要使用的这些来毁灭耶路撒冷的那些军队就这个意思了。然后这是这个比喻啊。然后第六节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血的城。为什么把耶路撒冷称为流血的城呢？表示说它是杀人害命的，对吧？这个流血是指的他们不公义，在这个城里面贪婪败坏做那些恶事的时候流无辜之人血图财害命，是这样的事情。所以神两次在第六节和第九节称这是流血的城，流人血的城。然后说这个把最好的羊群中最好的，这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说其实这个神的圣民在万民当中仍然是最好的。你不要看耶路撒冷现在已经坏到这个地步，那外邦人更坏，对吧？所以呢这个在接下来从25章开始就是对那些坏的进行审判，对吧？所以耶路撒冷有罪，要被烧在锅里，这城耶路撒冷城要被融化，上边生锈了就是表示它不完美了，坏了，对吧？然后这个锈呢除不掉，它不肯悔改，对吧？然后下边说，城中所流的血倒在金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埋。那么这个表示这像一种献祭一样的在高处要被屠杀。那么这个呢就是表示外邦巴比伦要进来要杀灭其中的居民。耶路撒冷城里边的居民，就好像祭司杀祭牲这个留在敬光的高处献祭，在这个祭坛上献祭一样的情况。然后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敬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就是神叫这个外邦这个巴比伦人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在那里大行杀戮，是出于神的愤怒。这里说第八节的最后说施行报应，这个报应原来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审判神要在这里施行审判。然后第九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然后神要堆起大柴 添上木柴啊，这个然后使火烧旺，然后把这个锅内的肉呢要煮烂，汤要熬浓，骨头要烤焦。这个就是用这种方式呢来描述城里的百姓。咱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水深火热啊，就是他们要极其痛苦啊，极其痛苦的那种的状况。然后要把锅倒空，坐在这个炭火上啊，然后这个把锅烧热烧红，甚至于融化，那么这表示这个仇敌来了啊，要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要毁灭掉了啊，要彻底就是锅不成形了，要融化了啊，表示这个里边的居民啊，这个都要烧糊啊，煮烂了，表示他们所受苦的程度啊。第十三节啊，就是说在你污秽中有淫行啊，我洁净你，你却不肯洁净。你的污秽啊不能洁净了啊，再不能洁净了，只等到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啊。所以他这有一段时间呢，不是完全不能洁净，那是要经过用正常的方式啊传讲信息叫你悔改不行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用非常的方式啊来使他们来才能得洁净。所以呢这是有一段时间的啊，也就是说神的愤怒止息的时候，以色列还要复兴。那么这个复兴的盼望就是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啊。十四节就说我耶和华说过啊，就必定成就啊，必照着这个话行，然后必不返回，然后也不顾惜啊，这个也不后悔。那么神必照他啊，人啊必照你举行这个举动的行为来审判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锅和城的比喻啊。那么在咱们这个今天啊，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个耶路撒冷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当年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但是凡是去过以色列的人呢，都对这个地方不陌生，对吧？这是哪里呢？这叫马萨大，这个，那么马萨大呢？是这个主耶稣之后大概120年左右的时候，公元120年左右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马萨大这主要指的这一块啊，那么这是一个在犹大旷野啊这边呢，这个地方啊就死海啊，这个是在死海的西边啊，一个非常险要的一个山头。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大希律王在这里建了一个行宫啊，这个行宫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绝对是易守难攻啊，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的。那么在主耶稣之后70年啊，耶路撒冷呢就再一次被罗马人毁坏 啊，第二圣殿毁坏。那么这时候呢，犹大人就四散。但是其中有一批人呢，他们就组成游击队啊，来跟这个罗马人呢去对抗。那么当然当时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力量啊来战胜罗马人。所以罗马人呢就追杀他们。最后有一批人啊就来到了犹大旷野的这一个马萨大。那么这个时候希律王早已经死了啊，这个地方呢也早已经成了一个被希律王被罗马人啊当时一个废弃的一个遗址。那么这些逃亡的犹大人呢，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啊大约有三四十公里啊这样的距离。所以他们就逃到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地方筑成一个山上的堡垒。那么当罗马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来围困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下边呢，你看这个方块的地方啊，就是罗马人的军营啊。其实它是有三块啊，三个军营在这个这个马萨大的周围。然后呢，这个对他安营围困。但是当时啊，在这个马萨大的上面呢，存着很多的粮食啊。当时这个希律王啊存在了粮食。那么在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边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在上头这里，有这个罗马人的粮仓。你看那个地方保护的多好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快2000年了。那把里边的这个种子这个拿出来以后啊，放在水里边，放在土里边，这个种子还活。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那么当时呢，希律王在这里存了很多的粮食啊，所以这些犹大人在这个山顶上呢有很多粮食。那么在这里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啊，在上面这么多人，他们去了1000多人呢，说这水怎么解决啊？我们去过以色列到过山上的人一定会知道啊，他这里边挖了很多洞啊，在这里边挖很多，山上挖很多洞，然后呢这个水啊，雨水下来以后他们就顺着流下来，然后他这里呢就修了一个水槽啊，然后这个水呢留在槽里，然后这个槽呢就把这些水送到这个洞里头去啊，这个洞里边。这个洞里边呢是太阳晒不进去的啊，所以呢这个洞口比较小，里边肚子很大啊，那么这个里边就存着水啊。然后他们在这里边呢，这个就像这个地方啊，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小黑洞，你看这里有一些路啊，可以上来啊，这个就是一个存水的地方。那么他们呢上面的人就下来这个取水，所以他们的水呢完全是由雨水啊，下的雨的水积攒起来。所以咱们今天常常在澳洲啊，我们这个弄一个蓄水罐啊，早在2000年以前犹太人早就使用这种方式来蓄水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他们攻了这个罗马人啊，攻了许久攻不下来。那么最后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被俘虏的犹太人，然后呢就在这个山的背面啊，你看到这个地方啊，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呢用这个土堆啊，就挖两边的土，然后就堆起一个人工的一条道啊，堆起这样一条道，然后这个罗马的军队呢就可以从这里攻上去。那么当时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城门，当罗马人已经把这个修好了以后，那么这里边上边的这些犹大人呢就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这个困难就是说修筑这条栈道的这些人呢是自己的亲人，是自己的弟兄。所以当他们修筑的时候，上面的人呢完全可以丢石头就可以把他们都打死，可是他们不能，因为这是自己的亲人。所以等到这个栈道修好了，这罗马人呢就庆功，然后他们决定第二天来从这条栈道上呢攻上去。他们可以用下边的强弩啊，强弩，然后用石头把这个地方打开，然后呢把这个带着火的那些这个箭支射在上头啊，然后把这个城门烧着，然后使这里的没法守啊，然后这里呢大兵啊就可以叫这些犹太人在前面啊，这个当盾牌啊，这个罗马人跟在后面啊，然后就可以攻上去。那么上边呢这个犹大人面对这个情况怎么办，他们就说，在我们的女人没有被强奸，在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尝到做外邦奴隶的滋味，让我们作为自由人做一次自由的选择。所以他们就开会，900多个人男人，然后10个人一组10个人一组，选出最勇敢的之一啊，10个人1/10，然后所有的男人都要回家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杀了，然后这些男人们在10个一组10个一组，那个最勇敢的杀掉另外9个。那么因为犹太人不能自杀啊，所以呢他们就这个选择这样的方式。然后到了最后一个人的时候，他承担一切啊，然后这个他不知道啊，最后有人说是他跳山崖还是怎么死啊，最后他死掉。那么第二天早晨攻城的时候，当然非常顺利就攻上去了，就看到这一个悲壮的一幕。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耶路撒冷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透过马萨大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好像这个马萨大就是一个锅啊，楼下的下面的罗马人就是柴啊，所以最后呢他们要沦陷，最后他们里边所有的人要么被杀啊，要么自杀啊，要么困死啊。所以这样的悲剧在以色列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发生。所以每次我去这个马萨大的时候，我就想到耶路撒冷当年被围困的那个场景，神的子民啊，在那种悲壮的环境里边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在大约就在这个位置啊，有一个房间歪歪斜斜的，和其他的房子不一样。犹太人盖房子呢跟咱们中国人很像，就是坐北朝南的。只有这一个房子的朝向呢挺奇怪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个房子呢是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在这个会堂的柱子底下啊，现在还存留着3根柱子啊。那么在一根柱子的底下，考古学家发现了以西结书第37章的经文。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马萨大到了最后，这些男人们要决定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呢，这个又把同伴一个一个的杀死。这个决定做下来的时候，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枯骨可以复活。所以可以说，这一些神的子民都是带着盼望死的。哦，这个就是马萨大的这一个分析啊。所以这个是攻上去的那条栈道啊，这个就是马萨大上面啊的情况。然后呢，这是罗马人的军营啊，在这里。所以看到这个马萨大的悲剧，我们可以理解一下耶路撒冷的悲剧。耶路撒冷也是在山上，易守难攻。所以呢，耶路撒冷也被称为西安的保障，是非常不容易攻上去的。可是上面没有土地，没法耕种，围困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圣经说上面发生了大饥荒，没有吃的了，这时候城才被攻破，是非常非常悲惨的历史。那么这一个悲惨的历史，神借着先知以西结他的妻子的死亡来表达神的心意，然后也借着他的妻子以西结先知的妻子的死亡来表达耶路撒冷人对于自己的首都，对于自己所热爱的圣殿被毁的时候的情况。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做奴隶，他们不可能为耶路撒冷举行什么纪念的仪式，他们还要勒上裹头巾啊，还要脚上穿鞋，还要被驱赶像牲畜一样的去为巴比伦人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心伤痛，人的心也一样伤痛。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那么关于以西结先知他的妻子的死亡神不允许他来哀悼，不能，甚至不能流泪，只能叹息。这些经文呢，刚才我们读过了，弟兄姊妹也读了，那我们不特别再回过头来去读这些经文了。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神的子民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命运，到底要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 使徒保罗在他的著名的罗马书里面给了我们一段非常让人不愿意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经文。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愿意的善我倒不去做，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谁能救我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这屈死的身体就是我们里面从老亚当所遗传下来的这一个罪性。所以这个罪性它是一个本质的东西，而罪行它是一个罪性的结果，对吧？所以罪性是因，罪行是果。那么罪性是生命，罪行是行为的表现。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人的自救在律法上啊，就是说人的自救是完全不可能的。神忍住心让以色列他自己的圣名，正像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啊，是上好的，选择这个美好的那个羊啊，最好的把他们烧在锅里。以色列人在全世界上他是最好的，当然这个最好啊，这个最好，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说好人，那么这一个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相对概念啊，是相对的好，它不是绝对的好，它不是绝对的无罪。所以它最好的最后的结局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咱们自己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咱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怎么样。耶路撒冷被称为是流人血的城，啊，这是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当然，这个流人血，大部分指的是无辜之人的血，对吗？不应该流的血。想一想咱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春秋战国那就达到了顶峰，不是顶峰，高潮，然后一直到今天这个高潮没有下去。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什么的历史呢？弟兄姊妹能不能分享一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什么历史啊？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的历史是不是鲁迅的笔下 写着我们的历史是什么呢？在狂人日记里边，他说是吃人的历史，对吗？我们说他也是一个杀人流血的历史。我们远的不说，就从上个世纪这100年当中，我们经历过多少，咱不说抗日战争啊，日本人打我们，咱们说内部，为了推翻清朝，我们死了多少人，军阀格局死了多少人，这个国共内战死了多少人，历次政治运动死了多少人，一直到今天，我们光全国上下冤假错案，我们流了多少无辜之人的血呢？我们看到中国所谓的贪官啊，邪恶的地方被抓的，其中有公检法的人比例非常高，一个法院里面的一个头，他能受贿天文数字，那么他的每一笔受贿背后一定是一个冤案。所以这些人，这是被查出来的，那现在查不出来的呢？所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是一部杀人的历史。现在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在水晶棺材里边的那个人，他最喜好的事情是干什么呢？他最爱的事情是干什么呢？就是杀人，啊！所以他一生当中，虽然他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亲手杀过人，但是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够走到最后，能够成为这个样子，依靠着什么呢？就是杀人流血，非常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的敌人消失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看，要夺得权力就是让他手下的老百姓为他去死杀人，是吧？所以他把这个杀人呢用了另外一个字，叫做斗争啊。所以他呢认为这个斗争是个快乐啊，与天斗与地斗，最重要的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啊。也就是说杀人啊是个其乐无穷的游戏。那么另外，咱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民族呢？是一个欺骗的民族。我们以欺骗为荣，是不是这样呢？看看咱们的36计，看看咱们的历史，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以正义论是非，只以成败论英雄。然后呢，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特点呢？拜偶像。是不是这样呢？看看咱们的名山大川，看看我们的举国上下，所以这是一个败坏的民族。 这是一个败坏的文化。到了当今的政权，干脆把无神论带到中国。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无法无天，无天是在无法之后，也就是说人没了法还有天，人没了天就没了指望了。所以今天我们正是无天，当然也就无法了这样的社会环境。那么中国是不是只是当官的腐败，老百姓都是好人呢？客观事实不是。最可怕的是在我们的民族里面保持正直的人已经极少数了，包括最底层的人，一辆卡车翻了，周围的农民不是来帮助这司机，而是来抢夺翻车的货物。最贫穷的农民可以花钱去买女人，让人到城市里边去抢一个女人来给他们残疾的傻瓜的儿子做妻子。这种拐卖人口的事情往往都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干的事儿。当然那些假货，那些农药使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样的民族，面对这样的文化，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做怎样的反应反响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爱国吗？当然。但是怎样爱国呢？用什么来表达爱国呢？我们有钱了，我们就强大了吗？我们强大了干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去血洗台湾，很多基督徒都跟着喊，我们要血洗台湾，留岛不留人。这就是他们的爱国吗？我们还嫌我们流无辜之人血不够吗？我们为什么要解放台湾呢？为了一个大国的梦，谁来统治这个大国呢？我们为谁去打这个战争呢？为什么我们要流血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在为谁说话？我们在鼓动什么？参与什么？想一想，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真的是为中华民族的罪恶有反省吗？有悔改吗？在我们的身上有正义的见证吗？看看以西结先知的信息，反省一下我们今天。是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了，这是神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典，已经不在乎行为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称义是白白的，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当我们称义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作恶，继续沿着我们原本我们自己祖宗所流传下来的和今天我们被洗脑的那些恶行去做吗？我们还以那个引以为荣吗？难道圣经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是徒然的吗？ 神审判了以色列，审判了列邦，同时神不会不审判我们的。我们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圣经里边，有人说出现过一次啊，至少是没有经常提到吧。那么我们就在神的律法之外吗？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了。将来我们有点时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内心，把我们的反省，我们被真理光照，我们是如何回应的。我们有一点分享。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张牧师对我们进行讲解，使我们更明白主你的心意，特别是借着先知以赛亚以西结先知，他向我们这个2500年前所阐明的信息更加使我们看到我们所今日所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你兴起的仆人，这个伟大的先知，他将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真是跨越时空的，他的信息一直讲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看到世界都在主你掌握之下，我们也看到你的心意是叫万国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知你的救恩，知道只有归向耶和华，我们从此才有真正的盼望，美好的盼望。我们知道不管世界怎么样变化，主你依然坐着为王，而且万民最终都要在你面前屈膝下拜，口称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能够坚定谨守我们所信的，坚定走在圣洁的路上。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况，我们为中国更加献上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的忠于你的仆人使更多的国人归向你，从上到下只有悔改归向真神才是中国唯一的道路。我们主知道主你是和平的王，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就是和平的君奇妙硕士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我们要做和平之子止息征战。求你保守这个聚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奉耶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